啊，所以呢，我就想说，可能中西部的教会真的现在正在寻求这个宣教的一个走向。那在整个的普世宣教里面，当然有好多不同的需要，好多不同的情况。那但是在这个普世宣教里面呢，中国宣教占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分量吧，因为起码中国人是13亿，而且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基本上是一个关门的状态，我们海外的教会根本没有办法摸到这样的一个工作。那所以现在大家就想说，神开了这个铁门，那我们是不是神给我们很多的机会可以进去呢？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作为一个华人，一个中国人来说，我们当然几十年都在那里祷告，都在那里关心到中国，中国到底要往前面怎么走。那这个苦难的中国，在神的恩典里面，在神的这个整个的让人进到神国度的这个计划里面到底是怎么样。所以我想我们无论是台湾的信徒，无论是在美国的信徒，在香港的信徒，在各个地方的，我想都是几十年在那里祷告。所以一旦中国的门开了以后，很自然的我们会想到说，我们要有一个对中国宣教方面的一个行动。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很稀奇，我还没有正式讲啊，因为还有人陆续来，所以我就把心里的一点负担讲一下。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很稀奇，神竟然在过去50年，在一个关闭并且是一个强烈要宣扬无神论的一个情况之下，让信徒从80万增加到7000-8000万，有100倍的成长。不但如此，也让中国人在海外，整个海外的华人中间，教会一直在增长中。所以从这些的一个情形，我们也感觉到，是不是神有一个特别的计划？我这里有吗？
这个有是。
够不够？不够哈。好，那可能我还要用这个。没关系，有这个就可以，我不会太多走动。现在开了没有？开了吗？好。好。那，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听得见吗？后面的。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就更会思想说，哇，可能我们的神对我们的民族有一个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个伟大的计划，让我们更多的同胞归主，归主。既然有了7000-8000万，莫非又要翻一翻吗？所以我们整个华人基督徒都有一个非常兴奋的一个情形。那我自己本身就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间，从1987年从美国回去做中国事工，前后16年的时间，可以说开始的时候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祷告一步思想一步。但是16年来的确在各个方面有一些的经历，有一些的看见，因此就从心里面说，主啊，求你给我机会，我要告诉众教会，我要告诉世界各个地方的华人教会，让他们看见中国宣教的门已经开了，已经开了，不但是为我们开中国宣教的门，而且要建立我们中国一个强大的教会，从事21世纪的宣教工作。所以 我这次站在这里看见各位，无论是过去认识的或者第一次见面的，我的心都好像倾倒于你们，说主啊，感谢你在这里中西部的这么多的教会，他们有一群人开始对中国宣教有深度的一个负担。所以我既然去年来讲过一点中国宣教的事情，我就希望这一次呢是比较深入的一点，并且能够有更多的机会是双向的跟你们一同来研讨讨论这个中国事工是怎么做。所以我准备的东西很多，可是我想我不可能在这四个小时里面讲完，所以有的呢可能我就不讲。那你们对哪一方面有兴趣的，能够愿意更深入的，我就从那方面更深入的讲一下。不过当然大会有它的主题，我也有一个主题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会按照这个主题。但是呢我会按照这个主题，也按照大家的兴趣和需要，我们好像转一个小弯儿，或者说怎么样深入的挖掘一点，这样也许会给我们有更大的一个帮助。那我想我们下面就要正式开始。开始以前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真是经历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某一段的苦难。可是我们回顾历史这100多年来，我们可以说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苦难的民族，但是感谢你，你却让我们在苦难中间站起来了，在苦难中间长大了。主啊，并不只是外表的、外面的、物质世界的这些方面的长大，主更感谢你是在生命品质上改变，借着主耶稣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个救恩，让我们一千万一千万的、几千万几千万的这样归乡。我们相信你的工作并不停止在这里，你还要继续的让我们认识你，你还要继续的建造这个国家，特别是在属灵生命上的建造，特别是在中国这个国家里面教会的建造，不只是在国内，也是在海外的华人。主耶稣，我们要看见华人教会要被建造起来，要成为你的仆人，在21世纪里面，主因着你的带领，让你的教会能够在21世纪这个宣教的世纪里面扮演重要的角色。主啊，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今天中西部10几个、20个教会的同工们、弟兄姊妹们在这个地方，求你向他们说话。我们不但为这一堂的专题讨论祷告，我们还为另外的8堂的专题研讨祷告。主耶稣，让我们在这些专题研讨的里面，我们越发认识你的话语，我们越发明白你的旨意，越发受极力感动，把自己献上。主，我们谢谢你，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你手中，与我们同在，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从你们的这个手册上面，我们这4个小时把一个总的题目呢，我给他写了一个从近代中国教会看普世宣教。我一直觉得教会也好，基督徒个人也好，是要走道路。走谁的道路呢？过去我们都是走个人的道路，教会来说呢，走教会个别的道路。教会要怎么发展，要怎么扩张，要怎么样人数增加，要怎么样经济能够怎么样能够充足。我们个人呢，我们追求学问， 我们啊等等等等，我们建立家室，我们养育孩子，我们建立我们的退休的这个安全感等等，我们都是走自己的道路。可是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走神的道路。我们成为教会以后，我们这个团体教会的元首是基督，所以我们要走主的道路。主给我们的一个道路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一个道成肉身宣教的道路。他从高天降下为我们舍了一切，舍了自己，成就这个救恩，让我们因着他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因着他的十架救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但是并不停在这里，当我们主耶稣升天的时候，呼召我们，不但呼召教会，也呼召历世历代的每一位神的儿女，把这个宝贵的福音传给别人，传给别人，传出去，传出去。所以呢，在这里就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我们很清楚地看见，神是要给教会一条道路，是一个宣教的道路。神要给他每一个属于他的儿女一条道路，就是一个传福音宣教的道路。有人说得好，基督徒只有两类，一类就是自己献身做宣教士，第二类就是说全力的用祷告、用金钱、用关怀来支持宣教的工作。那一位宣教士说，再也没有第三类的基督徒了。那好像讲的主观一点，但是你如果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的确是这样。所以我在过去几十年的侍奉中间，我都是很想给教会，无论是我自己牧养的教会，或者是我有机会传递信息的教会，我都希望教会找到这条宣教的路。所以我也从这样一个角度呢，就今天要跟大家思想，我们要从近代中国教会。那我这个所谓近代教会呢，并不是说从1911年开始，或者从哪年开始，我就是说50年来的近代中国教会，就是说从1950年，因为从1950年呢，我们中华民族实在是一个怎么样翻天覆地的一个改变的过程中间，所以我觉得从这里开始讲，从近代中国教会看普世的宣教。我们过去都是美国教会，从美国教会看中国的宣教，对不对？那美国人派人的宣教士到我们中国来，或者英国的教会，他们可以说我们从英国教会看中国的宣教。可是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重新思想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说，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机会从我们华人的教会，从我们的中国教会看看普世的需要，进到普世的宣教里面。所以这样的一个题目，我相信是合乎主的旨意，也是怎么样我们今天应该思想的。但是在这个题目的里面呢，我分四个分题，也许你们看的手册都看过了，不过没关系，你们可以看上面的这四个分题呢。第一个分题呢，是50年来的海外华人教会。我们要先看看我们自己，先看看我们自己。那我们海外教会这50年来是怎么样子，主的靠着主的恩典建造起来的，发展起来的。我们也走过高高低低的路。那这个题目是我今天把这个 introduction 讲完以后，我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那今天下午呢，第二个分题呢，是要讲50年来的国内教会。我们千万不要有一个本位主义，说我们台湾教会、我们香港教会、我们美国教会、我们加拿大教会、我们新加坡教会、我们印尼教会、你们中国教会，好像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当然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地方要关心自己的地方的一个教会，可是从圣经的角度来说，基督是教会的元首，那个教会是一个全然涵盖性的。特别是我们华人在基督里面成为一家以后，我们更应该 当我们看我们的香港教会等等等等的时候，我们应该更是举目望天，看见说整个华人教会。那所以呢，从这个角度呢，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要来看看五十年来的国内教会的一个发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是不是圣灵正在强烈的在那里工作，是不是主的旨意在那样一个环境中间建立了他的能力，建立了他的能力。阿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那第三个问题呢，我要跟大家一起来讲建立强大华人教会的挑战。真的，我们个人走主的路也有一些挑战，主给我们的挑战，我们愿不愿意献身，我们愿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也献给主，我们是不是愿意走主的道路，我们是不是等等，是一个挑战。我们自己的教会哦，我们的新城教会，我们的哪一个教会，哪一个教会的建造也有很多的挑战，我们一个地区的教会有它的挑战。但是既然我们看见神的心意是要使用华人教会在二十一世纪的一个宣教，那你不建立一个强大的整体的华人教会，我们怎么能够做呢？我们怎么能够接受这些挑战呢？而在这强大华人教会的建造里面有很多挑战，这是我第三堂要讲。第四个分题，我们好像来一个总结性的，我们就一起来看华人教会与二十一世纪的普世宣教有什么关联性。我们会结论性的问说，主啊，莫非你真的要用华人教会在二十一世纪扮演一个重要的宣教的一个角色吗？如果说圣灵感动我们带领我们这个结论说是的，那我们现在就要开步走，我们就要往前啊下去啊。所以这就是我这一次带来的一个负担和信息，希望你们在这四堂的信息以后，如果你们还有你们自己的看见，把它一起综合起来，希望你们带到你们的教会里面，推动中国宣教的事工。因为中国宣教的事工不是哪一个单位的，不是哪一个机构，不是哪一个个别教会，是神的，是神的旨意，而且神要我们整个华人教会来推动。所以呢，这是从这四个分题我们来看。那么今天呢，我们稍微晚一点了，我们希望明天呢大家都可以都知道这个一五三教师在哪里，我们明天也许可以准时开始。那下面呢，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个分题，五十年来的海外华人教会。在分享这个分题以前，我就再想讲一段跟这个主题很有关系的一个引言，就是在这个宣教历史上面，我们会明显的看见有一个现象，有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神常常会拣选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那使这个民族不只是说在物质经济方面的建造，更重要的是建立这个民族成为一个强大的教会，而使这一个教会能够执行神在地上的那个普世宣教的一个使命。那这里呢，我们就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创世纪十二章，神拣选亚伯拉罕，当时他叫亚伯兰，拣选这个人，我们在圣经上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十二个先祖，然后呢他们下到埃及去，慢慢这个出埃及等等的，就建立了一个民族，我们说这是一个以色列民族。在旧约的角度来说呢，这是神的子民，从旧约的角度来说呢，是信心的子民。但是这个信心的子民其实是预表 将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要降生的，在三章十六节。那么因此呢，所有在基督里面的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成为信心的子民，就是今天的所谓的教会。那神要借着他的教会在历世历代的宣扬传扬，使万民能够归向他。这是一个总的圣经就是历史的一个走向。我想这个呢值得我们重视。在这里我就加一句话哈，我们中国信徒啊非常注意那种道德性的诫命，不可偷盗，不可撒谎，要诚实，要怎么样，甚至于啊应用过来说不可以抽烟，不可以喝酒，不可以打麻将，这是一种应用啊，圣经上没讲麻将啊。可是呢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很注意这种道德性的诫命，可是很容易忽略了神在勇士计划的那种救恩使命的那些命令。比如说我们很熟的马太福音28章，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等等等等。哦，这个是对西方宣教士讲的，你看他们听话了，所以他们把福音传到我们中国人的时候，哦，这些是对传道人讲的，他们应该去传福音，我们在教会里面过教会生活就好了。我们很容易忽视这个神永恒性的救赎性的这种命令，道路性的命令。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教会要特别注意这些。因此我们就从圣经的这个总原则，我们看看在历史上神所行作的。第一世纪主耶稣生在罗马帝国，我们看见很奇妙，不知道为什么到了主后375年，罗马帝国竟然接受基督教为他们的国教。你从第一世纪第二世纪那种残害基督教的那种情况，你很难想象。其实只有两个答案，一个答案就是神爱世人，连残害教会的罗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神还是爱他，所以呢就让很多人归主，这一个答案。第二个答案就是说神要用罗马帝国啊，要用罗马帝国把福音传遍欧洲啊，是这样吗？但是在历史上我们看见是这样，无论是这个第四世纪左右的这个德国的归主，德国那个时候是蛮族啊，蛮族归主了。那无论是这个北欧的Vikings， 那个叫 Vikings， 他们都是海盗那个时候，但是就是现在的挪威、瑞典啊、芬兰啊、丹麦这些地方，他们也归主了。所以我们看见主后1000年左右，神借着罗马帝国，当然这个罗马帝国中间有很多的变化，我们没有时间讲，借着罗马帝国让欧洲归主。然后到了18世纪、19世纪，我们看见世界上有一个强国叫做英国，大英帝国。那我们中国人都不太喜欢这个，从一个角度来说，因为他卖鸦片烟给我们嘛，所以我们呢有很多的这种。不过呢其实你看清楚了，神并不是用英国的军事力量或者什么什么什么，神是在当英国大英帝国建立起来的时候，复兴了他的教会，借着清教徒，借着卫斯理、约翰等等，复兴了英国的教会，建立了强大的英国教会。那英国教会按照圣经上的指示，就差派了上万的宣教士，到了非洲，到了印度，也到了中国宣教。那我们很清楚，戴德森也好啊，或者是这个马里森也好，马里森1807年来到中国，现在已经快200年了，他们都是把自己的命放在中国的这些宣教士。所以神用了英国的教会，在18世纪，特别是19世纪，把福音传遍世界各个地方。到了20世纪，我们又看见一个美国，也是很强大的一个国家。那我们今天就在这里，我们也不是每个人都很欣赏每一方面的工作，但是在美国这个国家里面，在1930年以后，美国的教会就渐渐复兴起来，到了一个地步，美国在过去的几十年的里面也差遣了多少万的宣教士在那里，怎么样，在那里啊宣教传了福音。那我们中间有一些台港地区的等等呢，你们会体会到说 是美国的宣教士在我们的地区的福音工作上做了什么，做了什么。所以呢，我们就看见第一世纪到第十纪、十世纪，后来呢英国美国这些。那我们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二十一世纪他要选择哪一个国家。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第一个引言，从圣经的角度也从历史的角度，我们看见这样一个事情。所以我们说二十一世纪呢，许多神的仆人都认为二十一世纪神要拣选中国成为接续在二十一世纪做宣教的一个国家。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就开始要讲下面的这一个题目。那讲这个题目以前也许我们也是要看一段的圣经。我们看创世纪十二章，我刚刚稍微提了一点，但是我想我们还是要看一看，这是一个给我们一个基本的一个基础。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一节到第四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去出亚兰的时候年七十五岁。神对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就是神要赐福给他和他的子孙，他就出去了。我们从整个圣经的历史，我们看见说神的确祝福亚伯拉罕。从这里我就想到说，我们这些人无论是五零年代从中国大陆出来，无论是八零年代从中国大陆出来，无论是我们出到台湾、出到香港、出到美国、出到东南亚、出到什么地方，无论我们还是说这两三年我们才从中国大陆出来，我们都可以说神带领我们出来是为了要赐福给我们。弟兄姊妹，当我七零年代从台湾来到美国的时候，我知道我父母亲的辛苦，我也知道我们这一代的辛苦，我们打工也找不到，我们找一个去切菜的机会都没有，我们是经过那一个苦日子这样过来。但是我们看见我们的儿女，我们看见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看见我们这一代在美国的地位经济各方面的情形，我们不得不说神赐福我们。所以也许我们在座的有的刚刚从国内来，不要紧，神要赐福给我们。但是第二点，我们就要问说，什么是真正神要赐给我们的福气？最早期的留学生，他们说五子登科就是福气了，来这里读书要帽子，博士帽子，在这里怎么样？这个要结婚要妻子。第三个呢，有了妻子以后呢，要生儿子，有了儿子以后呢，或者说前面呢，前前后后要买车子，那不但要买车子，还要买房子。如果这些有了，叫做五子登科。我想我们人生常常追求的就是这些。但是我们要了解一件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不是圣经所要给我们福气的全部。神给我们的福气超过这个更大，神要祝福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我们得生命，得神的生命，得那个真善美的生命，得神爱的生命，得神圣洁的生命，得神公义的生命，因为神是圣洁公义慈爱的神。所以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今天没有时间多讲讲经这方面的，那么 进一步来说呢，不但要我们得生命，要我们得更丰盛的生命。神要我们建立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我们现在看事情、想事情、行事为人都完全改变了。我们叫做基督徒，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就好像是小耶稣一样，因为神愿意我们在凡事上与他的儿子怎么样一样，与他的儿子相似，有他儿子的生命。所以我们现在信主以后，我们发现夫妻的关系改变了，亲子的关系改变了，跟人的关系改变了，跟物质的关系也改变了。过去总认为钱不够，不够，不够，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房子不够大，不够大，一个房子不够，要两个，两个要三个等等。现在改变了，我们就发现说，哎呀，神给我们的生命告诉我们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圣经告诉我们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圣经告诉我们说，有给人的就有给你的。感谢赞美主，我们完全在基督里面有那种不同生命的流露和享受。我们有时间多陪你弟兄姐妹，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你的世界观改变了吗？什么叫悔改？一个真正悔改的人是把你过去的世界观拿掉，以基督为中心的那一个生命原则的世界观建立在你里面。哦，感谢主，神就是要做这样的一个赐福，给我们这样的福气。所以主耶稣说，亚伯拉罕，你要离开自己的地方，我要赐福给你。他要把这样的福气给我们，他要看见在这个历史中间民族的大变动，国家的大动乱之中，他要带领一群人一群人出来，出来得到福气。我们就是这样的一群人。那么但是他单单给我们少数人的福气嘛？他下面说，你要使别人得福，我要赐福给你，你的子孙要使万国万民得福。这是讲到我们的责任。什么责任？宣教的责任，传福音的责任。你知道最近有不少40几岁到50岁的这种 professional，他们常常有机会跟我说，说陈牧师啊，我现在做我的工作，我越来越没有兴趣了。我去读神学，哎呀，我真是开了眼界，我有兴趣。我去大陆培训，我很有兴趣。我要侍奉主，能够有一个机会在教会里面教成人主日学，哎呀，我真是太兴奋了，我的生命不一样了。他说，陈牧师，我想要提早retire，跟你们去大陆。我不是这样说一说，有一个现在的牧师在东部，我不说他什么名字，他是一个医生，跟我们去了一次大陆以后，他就会回来说，陈牧师啊，我要辞掉我医生的职务，我要去读神学，我要做大陆事工。我还以为他说说完了，因为他不是年龄很大，才40几岁。可是不久他就辞掉他的家，他就去读神学，现在怎么样，做牧师。而且他做牧师，他们的教会好像封立他做大陆宣教事工的这个主要的负责人一样。他常常去中国大陆，哎呀，不但他如此，他的太太怎么样，也不做医生娘了，也去读神学，读 counseling， 现在读完了要怎么样，要读博士，然后呢要去中国大陆做这个家庭辅导的工作，因为中国家庭的这种辅导非常非常的需要。还有一个化学博士来了，去了一次以后也回来说他要辞掉他的职务，他就辞掉了，然后读神学，现在做牧师，常常去中国大陆。这种见证我都说不完，让我们看见真正的一个福气和意义是回馈主给我们的恩典，使别人得福气。这是一段的圣经。第二段的圣经我不念了，因为没有时间，是在使徒行传20章22节到24节。那里我只提两个字，保罗，20章保罗说，他说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生迫切，不知道在那里会遇见什么事。可是下面怎么说，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面指证说有捆锁和患难等着我，但是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我只要行万物的路程，成就主耶稣所托付我的 ministry， 托付我的职事。 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在这里我们要怎么样子完成这个使命？从圣经的角度来说，保罗给我们的见证说，他说他到耶路撒冷去心生迫切。你知道保罗的背景吗？他什么地方都可以去，就是不可以去耶路撒冷，对不对？因为他从那个地方，耶路撒冷那些犹太教的领袖恨死他了，对不对？所以他就是不能去。就像我们今天说到哪里宣教都可以去，就是不可以去回教世界，就是不可以去中国大陆。但是如果神要我们去呢？所以保罗说，我去耶路撒冷去心生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发什么事，发生什么事情。今天也许平安，明天也许平安，后天也许不平安。但是他后面说，他说我知道，原则上圣灵在各城里面都指证说，有捆锁和患难等待你。你这个人呢、啊、就是天生要碰到患难，碰到这些，因为十架道路就是这样。保罗说，我知道，圣灵告诉我说，各个地方都可能有患难，有困守。可能我到耶路撒冷这一次安全，下次就不安全。我可能在安提阿安全，这一次安全，下次就不安全。可是怎么样？我的态度是，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因为主所交给我的那个 ministry， 那个职事，我要完成。那个职事就是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亲爱的各位，我看见我们在美国的弟兄姊妹条件那么好，所以我不得不把我心里面的这一段的圣经，是我自己经历，是我自己继续走，现在在走的这一段给你们。是的，我们不知道去大陆借这一次安全不安全，下一次安全不安全，可是我心里面知道，神给我预备的道路就是有捆锁患难在那里等待我。我们从事中国宣教的同工们、弟兄姊妹们，你也了解，你要献身中国宣教，那必然是有患难、有捆锁等候。可是我们的态度只有一个，我们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我们就可以完成主的工作。所以这是一段神的话，作为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一个根基。那下面我们就要看这个五十年来的海外教会、华人教会的这个几个大殿。在讲的海外教会在这几个大殿的中间，我们要问一个基本的问题：为什么有海外的华人教会？或者说，为什么今天海外的华人教会是这样的一个兴旺？我告诉各位，这是由于这个民族有三次的大流动而变成的。1949年，有差不多1000万的中国大陆同胞从大陆出来。你当然说了，那个时代嘛，这个政权这样改变，这些人不逃出来那还有命吗？所以1000万人逃出来。逃出来以后，有300万在台湾，有差不多300万在港澳，还有200-300万在东南亚或者在美国一些的地方。这是1949年。所以从1949年开始，海外的华人教会就慢慢的形成了，慢慢的形成了。那怎么形成呢？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在1951年左右，差不多有6000到8000个在大陆的西方宣教士被赶出来了。他们知道在那里不能够继续做工了。感谢主，这些从大陆出来的宣教士并没有说回到自己的国家不做宣教了，他们绝大部分都在这些难民中间开始做福音的工作。无论在香港的吊金岭，无论在台湾的哪里，甚至在军中或者在哪里，各个地方就开始了做宣教的工作。因此这1000万人和这7000-8000万的宣教士，还有这个1000万人中间可能有1%到2%的基督徒，他们就把教会建立起来。无论是台湾的国语教会、香港的教会、印尼的教会、东南的教会、菲律宾的教会，都是这样子一个情形。那在菲律宾有一个相当大的教会，叫做吕菲中华基督教会，他们最近改名字了，把那个吕菲拿掉了。 你们可以去问问这个邵成光院长什么时候拿掉的，为什么拿掉。我心里想，他们大概说我们捋飞捋的太久了吧，不太好意思了，干脆就不能够再捋飞了，就是中华基督教会在那个地方了。所以这一些的情形就让我们看见华人教会在东南亚建立起来，是因为这10000000的难民到了东南亚，也神带领另外8000000这个宣教士在东南亚。其中最大的一个例子就是内地会，我们知道戴德森在中国创立内地会，所以内地会的宣教士非常亲民，在中国内地工作。他们被赶出来以后，他们不但没有回到自己的国家，他们说感谢神，我们再回到这些大陆的同胞人中间。他们就建立他们的单位，叫做怎么样，海外基督使团。其实海外基督使团就是内地会的前身，他们在这做。所以我们看见这是第一个流动。第二个流动到了60年代，台湾、香港、东南亚很多的留学生，他们到了美国、到了加拿大来读书留学，读他们的博士等等等等。在这样一个潮流中间，其中少数的基督徒就在美国、加拿大开始查经班。所以在最高潮的时候，美国、加拿大差不多有300多个查经班，有的查经班的人数200-300个人在那里分组查经。那如果有300个查经班，如果一个查经班平均100个人的话，就是3万。如果3万，我就算一算，那个时候可能从东南亚各地方来美国的留学生可能有50万以上，或者是更多。我手边没有现成的资料，我就是这样估计这样说。那么因着这个缘故，这些留学生在这里信主以后，他们就绝大部分就留在美国了，就建立了所谓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华人教会。你今天看在华人教会里面那些负责的地长老啊、执事啊或者传道人，很多如果是50几岁、60岁左右，他们差不多是那个时代的留学生查经班这样子起来的一个工作。那所以呢，这个是第二波才有这个华人的教会。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说第三波的这个流动，就是从1980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大量的中国人从中国国内出来。今天我们到世界每个地方看到整个的情形是很不一样。那我们看见不但是我们刚刚讲到的美国、澳洲、东南亚各个地方有很多华人，连今天俄罗斯也有差不多100万个华人在那边。所以呢，这些情形就让我们看见说，因着神把这些人带来，所以建立了海外的华人教会。那我们就会知道说，我们海外教会跟国内的教会是有这样的一个关联性的。那下面我就要开始讲一点，那么海外的华人教会有没有一些什么差异性跟统合性呢？相同的这个性质呢？那差异性，其实我思想一下这个差异性，其实最大的差异性是地区性的差异性。那些从大陆来到台湾的人，台湾的当时是反共抗俄嘛，等等等等，有它地区性的差别，所以就造成有一个差别性的教会的一个文化在那里产生了。那么香港呢，是那个时候是属于英国的殖民地，所以呢也有它特殊的环境背景、政治的背景、文化的背景。那么东南亚也有各国的情形不一样。那但是我觉得那个统合性，中国华人教会的那个合一性是很强的。那我反而觉得这个合一性是怎么样，统合性是由于文化的。这个中国传统5000年的文化，无论中国人到哪里都带到这个传统的文化，好像说这个血浓于水的这样一个民族的感情是永远存在的。不管你是住在香港，你是住在台湾，你是住在美国，你是住在中国大陆，所以这个呢是在文化上的这个统一性让我们看见。更重要的一点，过去也许是让我们中国人有一些分散的，就是我们中国太弱了，所以没有一个中心产生，我们不知道要怎么样子有一个中心跟着往前走。但是感谢神，我们看见中国现在渐渐的强大起来，所以我们看见中国现在不但强大，也是改革开放了。所以有些人说，我们回去探亲，我们回去做生意，我们回去读书，我们回去宣教，我们怎么样，哎呀，都是朝一个方向往前走。 那我想这个主要的是这个文化性，文化性。那现在有很多地区本来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也许我是哪一国人，我哪一国人，可是现在只要有这个华人的血统，他基本上都愿意加一句话说，哦，我虽然在海外几十年呢，可是基本上我是中国人，我是潮州人，我是哪里人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我认为这个中国教会能够合一在宣教的工作上是很有可能性的，因为我们有很强大的这个文化上的这个统一性，还有这个当国家强盛起来的时候，我们整个的那个向心力就产生了。那第二方面呢，我们要看一看各地区的华人教会的一个发展的情形。我们从亚洲来看吧，我刚刚已经讲过，亚洲离中国最近，所以呢最容易进去，因此第一个1000万基本上是在台湾乡，第二波的这个流动就是知识分子留学生到美国来建立了华人教会。那第三方面我们要看欧洲，过去在这个70年代以前，或者说80年代以前，很多在欧洲的宣教士说，我们在欧洲做工最困难的，我们欧洲的华人大部分是做餐馆业的，所以我们聚会的时间常常是晚上2点钟聚会或者3点钟聚会，因为他们就是餐馆业的这种的文化，这种生活。所以呢，哎呀，在欧洲我们很需要传道人，但是这是欧洲那个时候的情形。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个所谓第三波的华人从中国出来，就是1980年改革开放以后，整个的情形不一样了。以亚洲来说，过去在韩国的华人教会说，哎呀，我们韩国的华人教会很难做，因为移民来的华人越来越少，然后移到韩国以后呢，很多都移民到美国、加拿大等等，所以教会非常的困难。但是现在突然间以韩国来说，来了30万以上的中国人到了韩国，所以不但韩国的华侨教会做不完，韩国很多当地的韩国教会都开始中文部，开始传福音，开始设立神学，开始这个。所以以韩国来说，这整个表现这个第三波的这样的一个中国大陆来的人一个情况。不但如此，在亚洲我们看见俄罗斯现在有100万的华人，他们做生意的，他们读书的，他们留学的，他们在那里也是非常的困难的一个情形，我在这里不多讲。那但是我们就看见这个第三波的华人出来以后，造成亚洲非常不同的情形。前2年我到了菲律宾，那就是菲律宾的圣经神学院的院长，就是我们邵成光院长，他有一个 seminar 在那里，教这个给我们有一个专题。他就问我说，他说陈院长，他说我们学校突然间来了一批大陆来的青年人，他们要读神学，可是我们菲律宾是圣经神学院，不是用英文就是用闽南话，我们没有国语可以用国语教圣经的老师啊，你们能不能派人来？哎呀，我一直想到这样的事，后来我就跟他们十几个人谈话，都是从大陆来的，还有几个我在大陆培训认识的，他们出来的十几个，但是后来越来越多。那最近我知道有一个有一位牧师夫妇，他们去到那边教书了。我昨天晚上碰到邵院长，我说怎么样，他说很好啊，要问候我，我今天明天还有机会跟他交通，说还需不需要老师。所以你看整个菲律宾的情形也都不一样了，整个亚洲的情形有这个1980年以后的第三波的这个大陆来的这些人，使得整个的新桥的局面不一样。那么我们看看美国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形，虽然从大陆来的人大部分还是这种 professional， 他们在这边读书等等，但是我们看见，那我们洛杉矶有个地方叫 Monterey Park， 有个 city， 以前叫做小台北，因为很多从台北来的，现在不叫小台北，人家叫做小上海，我说最好叫做大上海啊，有人说不要叫大上海，应该叫做小东北，因为很多东北人在那边，你就会发现整个的 picture 完全改变了。完全改变的。然后欧洲我刚刚讲到说80年代以前都是做餐馆业的，可是现在不同了，在欧洲，在德国，在各个地方，那些高学历的学者去那里留学，去读书读博士的，不知道多 多少，还有的做生意的从温州从各个地方来做生意的，整个的欧洲，法国也好，德国也好，意大利也好，这个西班牙也好，很多地方，再加上东欧匈牙利也好等等，这些地方全然是第三波，从改革开放以后，我估计一下，第三波出来的可能在这20年里面也有1000万。哇，中国的人我想继续的出来，会不会到了10年以后会有2000万，会有3000万？所以整个的这个我们看见这个各地区的教会发展的那个量和值和那种不同性，都是一倍一倍的增加，天天有新的现象。我们要怎么样面对这个海外华人教会的这个这个发展这个强大的潜力，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海外教会的强大的动力，基本上我分两点，一个是人才。哇，我们看见整个北美重要的这些 professional 很多都是我们中国人，这个博士那个博士，这个专家那个专家，这个医生律师等等啊，多得不得了。所以呢有很多的人才在教会里面，有一个教会最近跟我说，他说我们教会最少35个 PhD， 他说几乎每一家最少有一个博士，很多都是夫妻两个人都是 PhD。 那这种情形我们很了解，那所以我们看见专业人才其实不只是北美，台湾、香港、新加坡都是大量的专业人才。那这个专业人才我们要再进一步的看，我们这样年龄或者比我小一点年龄，我们的下一代，那更是有大量的不但是专业人才，而且他们是多文化中间成长的人才。像我的两个女儿，大的31岁，小的27、28岁，那他们读完大学，他们做这个这个专业人士等等这些，那么我看到我们下一代都是这样。特别是我是参加我的一些朋友的儿女的婚礼的时候，哇，我说这些年轻人呢、长得又英俊又漂亮，而且你问起他们的这个学历啊等等的，不是 MIT 毕业就是 Harvard 就是Berkeley 就是这个那个这个的，又是这个又是那个，我也搞不清楚，反正就是说你就觉得说是很优秀，而且他们是在多文化，起码在中国文化，在美国文化等等这些成长的这个情形之下。那如果这些人他们有负担要做宣教的工作，我们可以产生很多的宣教士。我常常跟教会挑战说，我说牧师长老们，你们要小心了。他们说小心什么？我说小心在10年之内你们教会会有20个你们的子弟说我们要做宣教的工作。我说你们要好好的思想，你要怎么样支持这20个宣教士从你们教会出来。我这个一点不是打狂语啊，真的，我发现我们这一代到美国来常常是求生存，开始的时候话说不清楚，工作找不清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还不知道怎么活下去。可是我们的孩子不是哦，他们是生在这里长在这里，他们是求意义，他们不是求生存。当他们寻求意义的时候，圣灵感动他们，他们就有很高比例的人愿意走到宣教的工厂。那个时候我们要看见我们下一代的成群成群的要成为宣教士。所以这就是说大量的这些专业人才他们要做。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见在人才方面呢，在华人教会里面有大量的商业的企业的人员，特别是台湾、香港、东南亚各个地区。哇，你知道亚洲四小龙有3条龙是我们华人的啊，香港、台湾、新加坡，对不对啊？所以这不是小事情。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人才不只是专业人才，也是商业企业人才等等，这些在这宣教上都是非常重要的。第二点讲到钱财，我觉得很感谢神，中国人还很能够经营这个钱财方面，因为中国人也是很节俭的民族，都是愿意省钱储蓄等等。 所以我刚刚提到说，亚洲的四小龙有三条是华人的，那再加上印尼也好，菲律宾也好，泰国也好，马来西亚也好，这些地方的华人主要是在商业界里面有相当的一个力量，所以我们看见财力的丰富，我们也看见今天在中国大陆的所谓台商华商，他们从事很多的企业在中国大陆，当中国的企业经济一直往上升的时候，这些华商台商他们有经济的力量，而据我了解，这些华商台商里面有很高比例的人，他们是为着福音的缘故进到中国的，所以将来这些在中国大陆的台商华商要成为宣教很重要的一些的事情。再加上以北美地区这些专业人士的财力来说，也不在小的数目，所以我们看见海外教会这个强大的动力就是人力和财力，而在宣教上面就是人力财力的天国投资。我们看见过去100多年西方的教会，他们有多少人为中国献上，有多少的金钱为中国献上，所以在这里就让我们实在看见这样一个事情。最后一点讲到说，华人教会在拆船上的共同的指向，这个我用几分钟就把它讲完了。第一点就是讲到说，真的整个华人教会这些年来好像那个宣教的指向就指向中国，宣教指向中国大陆。你们看看这个外面的那些福音机构的摊位，有哪一个里面没有涵盖中国事工的？你会发现几乎都是这样，我相信以后更多。你去看看哪一个教会没有中国宣教的 program， 我相信以后还会更多。所以我们看见这整个的一个指向，就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应该起来，现在是中国施工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性的时刻。那有些教会呢，不但是直接做大陆施工，有些地区呢本身那个地区就是在做中国大陆施工，像我们北美的教会，我记得3-4年前我来讲道，到一个教会，我看见60%-70%-70%-80%-90%都是从台湾来的或者香港来的等等这些。但是这几年我到了华人教会去讲道的时候，我发现50%-60%-70%-80%甚至有的教会90%是从中国国内来的。你坐在你的位置上，你会发现你左边的是从哈尔滨来的，你右边的是从重庆来的，你后边那个是从福建来的，你前面那个还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我们正在做中国施工，因为中国施工并不只是在中国大陆，所以当我们正在做中国施工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很自然的对中国大陆的施工越来越有负担。不只是在北美的教会，在世界很多的教会，因着这些第三波的华人到了世界上面来，就带动了整个华人教会。另外一方面讲到香港，在香港我觉得这个也很幽默，香港97以前是属于英国统治，那个时候很多教会说我们对中国宣教没有负担，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做中国宣教，那么近他们说我们没有负担，但是97以后我发现更多的教会对中国施工有负担，有负担。所以从很多的情况是说，我们正在做中国施工，所以我们就对中国施工越来越有负担。那有些呢，他们就直接做中国施工，还有这个海归的大军渐渐形成，就是说从国内出来读书的，那么读完书在美国，在这些地方，在德国这些地方读完书，或者留下做一些工几年的工作，或者不留下来，他们就是这些都叫做海归，他们回去海归的人数越来越多，这个中间有很多基督徒的数目。第二个呢，我们看见那个宣教的指向是指向回教世界。我们知道最大最难的宣教合场就是回教世界， 现在回教世界的人口大概跟我们中国的人口相仿，13亿，13亿回教的人口。我们也看见到了21世纪开始，这个21世纪世界上最大的问题很可能是文化的冲突、民族的冲突或者宗教的冲突等等。那这些冲突用武力能解决吗？不能。用什么能够解决呢？只有基督舍己道成肉身爱的福音可以解决。所以回教宣教在21世纪是一个非常必要的一个走向和现象啊。最近在中国国内也推动，在少数民族中间，当我们在内蒙训练了一些的年轻传道人啊，当地的教会就把他们一对一对的派到中国的这个回教里面去做宣教的工作。那我们看见这个大使命他们出的杂志或者最近的一些的呼声，把福音借着从丝路传回耶路撒冷。丝路在哪里？中国的丝路，中国的西北，中国的新疆，这些都是回族啊、回教的。那从中国的新疆出来到了这个中亚的地带，这些地方啊、也都是回教的地区。所以我常常说，很可能神给我们智慧，我们走回教的大门很难进去，那我们就走后门吧。那大门也许是沙烏地、阿拉伯、伊朗等等，真的是很难进去。后门我们从中国的差不多1000万的回族回民开始，让他们信主以后带领他们，然后进到这个新疆，哇，穿过新疆这个5个独联体也是回教的，然后慢慢再往西去，也说不定是神的一个旨意。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了这一个阶段，让我们从圣经的角度，从整个教会历史的角度，和我们中国海外教会之所以为什么能够这么强大的一个角度来看，来思想，来求告神说，神啊，莫非你真的是要兴起我们华人的教会承担21世纪宣教的责任吗？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安静低头在你的面前，我们必须看见道路。主啊，求你指示我们道路，我们必须看见你心意中的宣教的道路。主，求你不要撇下我们。主，好让我们知道了你的心意和方向，我们就按照你在我们心里所设定的这个方向，把我们的一生献给你，把我们的家庭献给你，把我们的教会献给你。主啊，圣灵继续工作。主，我们需要，我们需要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最后有两个报告。我们带来一本书，李木胜走过100年信心路。这个李木胜，你看了相片你就知道，就是去年来到美国的李天恩老弟兄，他的传记我们替他写的。他这几十年怎么样走信心的道路，我们没有办法多讲中国大陆很细的东西，好好的读这本书。我们是免费送给有心要读的人，我们希望一个家庭拿一本就好，在后面我们可以拿到，请你要读这本书，你会得到帮助。第二个，中国新杂志，这是我们的杂志，里面写到很多的中国大陆实在的情形。你们如果需要，请你们到后面留下你们的地址，我们会按照时间分按期寄给你们。第二点报告，如果你们觉得你们教会还有哪几位对中国事工很有负担的，如果可能的话，你们可以邀请他们来第二堂、第三堂、第四堂，我相信会帮助你们教会中国宣教的工作。谢谢大家。